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23号星期二的下午5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2月24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的时候就有关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军事拘留中心的计划做出了概述。美国国防部，就是五角大楼方面，在星期二的时候首先向国会提交了相关的方案，之后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表示，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现在不处理关塔那摩湾的问题，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处理呢？奥巴马总统表示，关塔那摩湾军事拘留中心的存在，他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讲，负面的意义大于正面。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还呼吁国会方面要站在他说历史的正确的一方，并且呢，希望国会还有全美各界都从过去15年的经历里边学到一些经验或者说是教训，从国家的角度采取行动。对此，国会方面的共和党人对白宫方面还有五角大楼提出的关闭古巴关塔那摩湾军事拘留中心的方案提出了批评。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瑞安表示，将被拘押的恐怖分子送到美国的国土上，他说，国会已经明确表明是违反美国的法律的。瑞安表示，这一点不会改变。他还说，国会方面不会由于奥巴马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期间呢，曾经承诺要在任上关闭古巴关塔那摩湾。众议院的议长说，国会方面，至少是共和党人方面，不会因为奥巴马总统的一句竞选诺言而危及，他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的时候在国会听证会期间表示，他不确定美国和俄罗斯定于这个星期六在叙利亚的停火方案呢是否真的会奏效。克里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假如在星期六的时候，国际间的人道救援可以进入叙利亚的一些地区，不再有除了打击伊斯兰国和阿尔努斯拉阵线以外的枪声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拯救了很多的生命，而且呢，给整个局势带来好处。不过呢，他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在叙利亚问题当中的这个政治进程当中会自动的取得积极的正面的结果。国会当中的一些参议员对俄罗斯方面是否将履行达成的停火协议表示了怀疑。另一方面，联合国指责阿富汗还有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在阿富汗中部一所医院联合发动的突袭行动当中处决了2个病人还有一名年仅15岁的少年的行为。声明说，阿富汗内政特别部队和国际间的军队对进入瑞典阿富汗委员会资助的政府卫生所该设施的经理声明说遭到绑架，其他的医务人员和他一起被赶到了一个房间里面。在喀布尔的美方军方官员表示，他们知道联合国这一项关于上周这一事件的声明。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叙利亚政府同意美俄提出的停火协议，中国当局禁播港台电影颁奖典礼引发关注，中国星期二表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搞建设无可非议。此前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亚洲海事透明计划星期一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可能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华阳礁安装高频雷达系统，并已接近完工。华阳礁是人工岛礁，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要求发言人华春莹对上述消息给予证实。华春莹说他并不掌握记者所说的情况，不过他强调说记者所提到的岛礁是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华春莹还提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岛礁上建设的民用设施，如已经建成的灯塔和即将建成的气象观察预报、渔港避风应急设施等。他说，这些都是中国作为南海最大沿岸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华春莹说，有关的媒体不要把镜头只对准中国是不是在南沙岛礁建设军事设施的问题，而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广阔些。美国智库的报告说，在华阳礁安装高频雷达系统将增强中国监督来自马六甲海峡北边等重要航道以及空中交通的能力。这份报告发布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开始访问华盛顿。美国关切的中国强势主权声索将会是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方密切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之际，中国今年年底前将从俄罗斯获得第一批苏-35战机和其他装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乐见中国投入更多精力在南中国海与美国对抗，但俄罗斯同时也在增强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军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今年第四季度就能够获得第一批4架先进的苏-35型战机。中国与俄罗斯去年秋季签订了总金额20亿美元的合同，从俄罗斯总共采购24架苏-35战机，其余的20架战机将在明年和后年陆续交付中国。俄罗斯有关方面负责人透露，苏-35战机的交货不会耽搁，俄方正按照计划履行与中国的合同。第一批苏-35战机的附属配套装备也将会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中国。负责为苏-35战机生产航电设备的俄罗斯联合仪表集团表示，这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正为中国组装专供苏-35战机所使用的机载和地面通讯系统。俄罗斯媒体说，装备在中国军用机场专门负责苏-35战机指挥和联络的一种地面通讯系统也将随第一批战机交付中国。这种新一代的通讯系统可与中国空军地面指挥系统兼容，并在电子战中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中国将会如何使用以及把苏-35战机部署在哪里引人关注。俄罗斯媒体报道，苏-35战机将会在南中国海地区派上用场，不但会使当地的军力对比更加不平衡，同时也会给美国制造麻烦，让美国更加头疼。一家俄罗斯官方控制的主要电视台说，俄罗斯向中国提供苏-35战机把美国逼入了死胡同。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通过向中国出售各种武器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并能够掌握中国军队和武器建设动向等情况，但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俄罗斯还期望能够达到政治目的，让中国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南中国海与美国对抗。根据中方所提要求，俄罗斯专门为中国量体裁衣打造这批24架苏-35战机。两国去年还签订了向中国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 中国成为苏-35和 S-400 这两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与此同时，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已决定在中国的几个地区成立售后服务中心，将为中国采购的大批各种俄制直升飞机提供配件和维修服务。俄罗斯与中国的军火交易再次活跃之际，同时向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积极出售和推销各种武器。越南现已经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而印尼军方领导人也将很快访问俄罗斯，双方很可能会在几个月后签订合同。俄罗斯将会向印尼出售一批苏-35型战机，印尼将成为排在中国之后的苏-35战机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但是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将向印尼转让苏-35战机的生产技术。此外，俄罗斯也在向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推销新式的柴电潜艇。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动仍然很谨慎，不想选边站队，但也不会错过机会。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仅是个旁观者，俄罗斯不会卷入到争端之中，但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俄罗斯显然也会利用这场游戏。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防务的俄罗斯东部军区的新闻军官表示，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继续源源不断地抵达东部军区的部队服役。专供俄军自己使用的一批苏-35S 以及苏-30SM 战机已分别在去年或是将在今年装备与中国相接壤的哈巴罗夫斯克、赤塔等地的部队服役。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当地俄军部队最近还演练了新的坦克战法。俄军通讯部队刚刚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布里亚特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演习。在俄中边境附近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装备先进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两个俄军旅已经投入战斗执勤。俄罗斯和蒙古军队也将会在今年夏季在布里亚特地区继续举行联合军演。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武器交易等领域密切合作，两国军队继续举行各种演习，但同时也在彼此防备对方。赫拉姆齐辛说，显而易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的实质其实就是相互利用对方，而且两国也都想极力宣传双边关系的接近，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利益。中国军队去年曾经携带大批自己的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参加军事比赛活动，但中国军人在活动中禁止俄军尝试和使用这些武器装备。赫拉姆齐辛说，从俄中关系的现状来看，中国军方的做法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意外，完全在意料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自从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两年前被赶下台后，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在乌克兰东部跟政府军战斗，现在首都基辅也再度出现动荡，抗议者要求总理亚采尼克辞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人正在纪念基辅群众抗议两周年，两年前的抗议导致亚努科维奇被赶下台，俄罗斯对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进行干预。在星期天的主要纪念活动中，人们在独立广场献花纪念两年前在那里被打死的抗议者。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纪念有人在这里被打死两周年，但我现在发现又一场革命正在兴起。
活动人士所支持的帐篷星期一依然在那里，抗议者表示对县政府不满。
我们有三个要求，这就是无所事事的亚采尼克政府辞职，调查活动人士在独立广场被打死的事件和其他重要案件，以及不对活动分子进行政治审判。
星期六的抗议活动出现暴力冲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破坏基辅和其他城市的俄罗斯银行的设施，以表示他们对莫斯科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半岛并支持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感到愤怒。星期一， 德国和法国外长抵达基辅，敦促乌克兰领导人加紧改革，落实永久和平协议。去年在明斯克各方商讨同意的各项改革措施，因基辅政府内部的政治争吵而推迟。亚采尼克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勉强熬过了一次不信任投票。欧盟官员强调，稳定对乌克兰的未来至关重要。
我知道你们很致力于内部改革，我也相信你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终说法是，假如乌克兰有政治稳定，我们在原则上可以提供支持。
乌克兰经济因政治动荡和东部的暴力冲突不断而陷入停顿，基辅也背负着从克里米亚和东部出逃的难民的负担。
中国当局禁止播出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的消息引发关注。有分析认为，中国因为对香港本土思潮以及其他方面的担心而采取的姿态，会加深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不信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征逐第35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的独立电影《十年》，因涉及粤语普通话之争、港独、国安法等议题，遭到中国官媒的批判，同时也引发更多的港人观看和思考。该电影在去年香港亚洲电影节上首映，两个月前正式公映。尽管制作费用只有50万，且只在6家影院上演，但却创下约600万的票房。港媒报道说，香港近年本土意识高涨，甚至港独思潮也不再是禁忌话题。此前，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月22日发表社评，批评有5个独立短片预见香港未来的10年完全荒诞，是宣扬绝望的思想毒素。而今年大年初一和初二爆发的旺角警民严重冲突，更让北京感觉到本土思潮的威胁。报道称，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指示，要求全面封杀10年，停止央视和腾讯与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合作，不许转播今年4月3日的颁奖典礼。香港金像奖协会主席尔东升已对媒体证实，腾讯网站及中央电视台将停播4月3日的颁奖典礼。尔东升表示，二者事先已取得播放权，金像奖也与腾讯网签约并收下了定金，取消合约将损失约400-500万转播费，但因有政府资助，相信不会有资金问题。此外，海外及港台媒体星期一报道，继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封杀后，台湾电影金马奖今年年底的颁奖典礼也不让在大陆转播，防止不符合国情的言论和影视作品带来不良影响。不过报道说，华语世界最具知名度的电影金马奖的执委会回应没听说此禁令，目前仍在与中国网络媒体商谈直播合约，确定后会正式对外宣布结果。报道援引来自中国消息来源说，中宣部及广电总局下令，由于今年香港和台湾社会发生变化，为防止不符合国情的言论和影视作品带来不良影响，今年各大网站和移动应用停止直播和转播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年底台湾金马奖实况，各大媒体对香港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报道采访可继续。外界分析，香港是因为2月8-9日的旺角警民大冲突，台湾则据信是因蔡英文当选总统，民进党取得政权，而香港和台湾变化的共同点都是对中国大陆表现出抗拒的本土意识激增。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士邓小华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当局这种强硬姿态会加深与香港和台湾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误解，对于争取民心没有好处。他说，
我想这个是会加深中国跟香港跟台湾的缝隙，就是大家就是有更多的嫌隙。因为老实说，文化的东西、创作的东西，其实它跟这个现实有一点距离，这个距离是可以让我反思的。不应该政治对香港的一部片子去做这么大的反应，会激起更大的反感。
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文化部长洪孟启星期一回应时呼吁中国大陆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干涉两岸文化交流。洪孟启表示，中国大陆要对自己有点信心，文化的交流不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自己没有信心来想问题。人家在上面如果有批评的话语，你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鉴定参考，何必这么小家子气呢？洪孟启还强调，台湾金马奖向来秉持开放与自由，不会因为中国大陆的任何政策自我设限，因为唯有自由才能有好的创作和创意展现。他相信金马执委会的立场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同时也是诗人的邓小华表示，海峡两岸之间的民意和民心近来越走越远，如果中国大陆当局真的封杀年底的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典礼，会让台湾人非常的反感。他说，
本来就是已经交流就是少了，然后他再摆这些姿态的话，就是我想就台湾人民会想谁封杀谁啊，就是这个感觉。
有报道称，中国官方下令媒体禁止直播今年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的相关消息，引发网友炮轰有关行径像北韩。还有网友讽刺说，太开放了就不像中国了，请中国尽量锁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法废除孙中山的国父地位，国父遗像是封建的象征。国民党批评说，这如同中国曾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日前提案修改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等法案，政府机关及学校不再悬挂国父孙中山的遗像，总统等官员只需要向国旗宣誓就职，不需要再面对国父遗像。高志鹏表示，国父孙中山是蒋介石当时强化正统性的工具与符号，和台湾现在的民主法治社会无关。他还强调，国父遗像的存在是封建的象征，民主国家不应该有这样的制度，也不应该继续洗脑下一代。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台湾历史发展有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他在大选期间提出了相关政策，未来政府将建立一套机制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蔡英文还说，转型正义的目的是弄清楚历史真相，让社会有机会讨论，不再因为过去历史事件而分裂，国家可以团结往前走。受到年轻选民支持的政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确实需要时间和耐心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
废除国父遗像啊等等的这些我想它是转型正义的工作，那把威权时代的一些象征，那甚至于跟台湾没有直接连结的这些象征怎么样的能够去除，这个是一个重要工作。
林长佐还说，是否现在应该立刻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社会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不妨先让大家充分讨论。国民党立委卢秀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时代在进步，什么议题都可以讨论，不过民众现在最关切的是民生议题。
我所看到的就是绝大部分的民众啊，他们更期待新政府、新的国会在福国利民、在民生的法案更用心。那可是很可惜，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新的国会哈，这个执政党绝大部分的这个委员都提出的是政治性的法案，那政治性法案而且蛮针对性的，就是针对国民党。
卢秀燕说，国父遗像是否要废除可以讨论，不过各机关要多挂国旗，国家认同一定要加强。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林义华表示，蔡英文嘴上喊政党和解，但是却纵容民进党立委大搞意识形态政治操弄，让大家感觉像是在搞文革。林义华强调，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的事实不容抹煞，孙中山就是国父，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连结关系毫无争议，不容扭曲。此外，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还提案修法，希望把坚决主张台湾独立人士郑南榕自焚的4月7号定为法律上的言论自由日，纪念他冲撞体制的壮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台湾选举后，即将执政的民进党与现任的马英九政府已经展开政权交接工作。在蔡英文政府准备执政之际，华盛顿也关注民进党政府在美台安全关系方面是否与马英九政府的政策一致。对此，为民进党研拟国防政策的学者陈文正说，蔡英文政府对台湾的角色定位将与美国的想法更为一致，不会成为台海的麻烦制造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为蔡英文智库担任国防政策小组召集人的淡江大学教授陈文正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演讲，对民进党政府的国防政策提供一个参考方向。陈文正指出，民进党政府对台湾国防政策的规划将从国防、外交及中国政策上寻求更大的平衡，这种做法反映在民进党政府的美台关系就是从传统的安全合作朝向更全面的经济合作，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以及国防产业之间的合作都会是新政府视为优先的重要议题。陈文正说，
Chinese administration will position Taiwan's role in line with
蔡英文政府会让台湾的角色定位与美国在区域的战略构想更为一致，台湾不会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陈文正强调，民进党了解美国一方面必须协助台湾建立可信的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因此台湾如果能提高自行研发武器的能力，也可以减少美中之间的摩擦。陈文正说，
Those sensitive to US-China relations, US government may find difficult to...
对于那些对美中关系非常敏感的防御设备，美国政府或许认为要出售这些敏感武器给台湾太过困难。那么如果台湾能自行发展这些武器设备，那么我们一方面可以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美国的麻烦。
对于民进党发展国防自主产业的主张，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前美国国防部主管国防政策次长米歇尔·弗鲁努瓦说，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许多国家除了自己生产之外，也都需要从国外采购武器设备，因此台湾也不例外，仍然需要依赖国外的来源。弗鲁努瓦说，
There's a lot of technological capacity and capability.
台湾有很多技术能力与条件，但有些东西台湾无法自己做，必须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来提供，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台湾未来仍然需要两者并进，自行生产和对外采购。至于美国是否会持续协助台湾取得防卫所需能力，弗鲁努瓦说，美国一向对台湾安全极为注意，相信未来也会持续与台湾的安全合作。在这场关于民进党政府执政后的美台关系研讨会中，陈文正多次被问到关于九二共识、台海两岸关系等敏感问题，不过他都以这些并非自己负责的项目为理由而避开。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研究员柯海瑞2月18号在夏威夷论坛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尽管台湾选举结果 反映选民对台湾内部政治与经济的关注。不过民进党上台对亚太地缘政治也将产生明显的影响。蔡英文已经表明要维持台海现状，但包括北京在内许多方面都在注意传统立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柯海瑞说，民进党必须谨慎评估选民赋予的授权程度，虽然国民党和民进党与中国的关系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这次选举影响选民投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这表示选民希望蔡英文政府对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能有明显的改善，但在台湾的外交政策方面尽量维持其延续性，而不要有过多的变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完整文件首度披露台湾曾在1970年代后期研制可用于武器的核技术。网络杂志外交官报道说，该定文显示美国当时至少两度坚决制止台湾取得先进核技术，不让台湾发展核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洵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21号对此报道做出了回应，称台湾不发展核武立场不变。国防部说，国军遵循国际公约以及政府正常，不生产、不发展、不取得、不存储、不使用核生化武器，这个立场不会改变。这两份最近解密的文件揭示了当时卡特政府和台湾政府在核问题上所进行的外交接触的细节。1976年9月，也就是卡特就任总统前几个月，台湾和美国就终止台北方面的一个核项目达成了一项协议。当时的台湾总统蒋经国承诺不发展核燃料再处理设施，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制造武器级的钚和浓缩铀。从解密的这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卡特政府试图监督台湾对1976年协议的执行情况。1977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湾试图将台湾研究反应炉的乏燃料移出该设施，该反应炉因此而被关闭。其中一份文件揭示出卡特政府和台湾当局为该反应炉重新启动设定条件。从另一份解密的电报可以看出，台湾方面后来仍然在进行铀浓缩技术研究。1978年，一组美国政府的核专家前往台湾，发现一名国家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一直在进行激光铀浓缩技术研究，而该技术显然可以用于武器。卡特政府最终对蒋经国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持续发生台湾试图在获取潜在核武器方面取得突破的可疑迹象，美国将停止支持台湾用于电力项目的核出口制造。美国当时主要担心台湾寻求核武器将会严重的激化台海紧张局势。对于台北而言，中国在1960年代拥有核武器之后，台湾也开始急于获得核技术。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的核武器项目始于1960年代末，曾数次试图获得国外的核技术，并开发自己的铀浓缩技术。台湾《苹果日报》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被问及外交官杂志报道内容，罗绍和说，由于报道内容所涉及的年代久远，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供查证，他无法评论或说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代表在华欧洲企业的中国欧盟商会2月22日发布的新报告，很直接地指出中国自2009年来越发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将关闭债务缠身的僵尸企业设为2016年的首要关键政策之一。然而，这份报告质疑北京方面是否能够将失败企业逐出市场，并解决债务和失业等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称，就在中国经济增幅跌至近年来最低，政府挣扎着进行产业改革之际，各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满情绪、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自己的仕途，依旧执着于追求数字的增长，缺乏动力关闭失败的企业。同时，当地银行与环保监管人员对此态度也十分缓和。该组织主席伍特克说，中国总是在诱导产业扩大，这个体系滋长产能过剩。华盛顿邮报22日的报道称，中国的国有重工业在经济飞速增长的几年间，靠着借贷和投资摆阔，发展太过头、太迅猛。中国欧盟商会认为，2009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复苏，并以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像火箭一般发展。决策者们的自满态度阻碍他们看到问题的本质。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指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然而，这些在还贷压力下挣扎的僵尸工厂并没有关门大吉，而是靠着经济和银行系统高额的资金维系着。随着资本不断外流，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伍特克说，中国已经没有能力继续靠花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建道博士同样认为，债务问题是当务之急。他说
：“And what you have with debt is companies that are responsible.”
债务的问题在于，负责任的公司不会想要继续扩大生意，因为他们想要偿还贷款，那就意味着没有经济增长了。而愿意继续扩张的只有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他们不断地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借债。
2月15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27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季度末增加了88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67%，较上季度末上升了0.08个百分点。即使如此，史建道博士仍旧怀疑这个数字比实际情况要低。他说
：“And that's the challenge here.
挑战就在这里。中国真正要做的是清理掉那些烂公司，然而政府不想这么做。”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特克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华盛顿邮报称，地方政府过于依赖主要产业为其提供的税收收入，特别是像钢城、唐山这样由一种或两种产业主导的城市。产能过剩的这个问题之严重，已经让政府内部的一些人也为之忧心。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在华商人通常不愿意公开批评中国，但伍特克却直言中国改革不利。他说，习近平的改革重点目前是党和军队以及反腐，而不是经济。华邮的报道援引伍特克的话说，共产党领导层内部也有许多人为经济改革的步调之慢而感到懊恼。有一位高层官员甚至几乎恳求他发布第二份关于产能过剩的报告，来吸引人们对此的关注。伍特克说，有时候他们需要外部的声音来传递内部的意见。最近，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一月份，中国的银行拿出2.51万亿元贷款来支援步伐放缓的中国经济，这个数字达到历史之最。早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提振经济，银行提供的高额贷款也比这少，为1.89万亿元。央行称，这次的贷款中最大的部分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长期借贷，总额为1.06万亿元。路透社报道说，虽然经济学者有时推测中国信贷数据的大起大落跟投机活动有关，但最新的数据似乎暗示实体经济对贷款有稳健需求。然而，史建道博士对此存疑。他说，与美国企业研究所有合作的中国黄皮书对20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调研，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他们没有对贷款的需求。史建道博士说
：“Companies don't want to borrow.”
这些企业不想要借贷，他们看不到借贷的价值所在，他们已经有太多债务在身，并没有对贷款的足够需求。
他认为，央行发布的数据只是决策者的愿景，他们希望经济更加强劲，从而带来更多借贷的需求。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深远。伍特克说，产能过剩使中国出口的钢铁价格低廉，而这可能导致欧洲等地出现更严重的失业问题。数千名欧盟各国钢铁工人曾于2月15日在布鲁塞尔示威，抗议中国倾销钢铁。中国欧盟商会负责人伍特克对中国政府自身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充分而担忧。
华盛顿邮报援引他的话说，如果政府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那么政府怎么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00多年前，美国铝业公司首先让铝制品商业化。这个行业一度在全国各地雇佣了成千上万名工人。可是现在，美国国内的炼铝工业急剧衰落，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激烈竞争给美国制铝业带来伤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州维纳奇市的冶炼厂工人克里斯·莫雷尔斯记得，他在休息日的时候从手机短信中得知自己被裁员的消息。
You know, it's a feeling of surprise, panic.
我感到很意外，很慌乱，怎么办？我妻子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很幸运，可是我仍然依赖美铝公司，这家公司有年头了。
事实上，美国铝业公司在维纳奇已经有64年的历史了。虽然美铝公司坚持说他们仍将在美国太平洋西北岸地区造铝，可是很多被裁的员工表示怀疑。
他们的建议是你要另找工作之类的。
莫雷尔斯重新开始成了一名志愿消防员，并且希望能转成职业消防员。美铝公司维纳奇工厂的业务停滞，一月初裁减了420名工人，这些工人的工资是这个地区平均工资的大约2倍。美铝公司在华盛顿州丰德尔市郊外的另一家炼铝厂的465名工人也很担心。百里霍勒特是这家工厂的厂长。
一定要注意减产和关厂的不同。我们缩减一个工厂的生产时会维持运作，这样有可能重新开始，这和关闭工厂不同。
霍勒特对州参议员说，太平洋西北岸地区剩余的铝工厂面临无限期减产，他希望市场条件会好转，可是去年铝的价格下跌了大约30%。
金属价格不应该停留在这个水平，这是历史低价，商品周期应该会改变，希望改变时我们在华盛顿州做好继续生产的准备。
15年前，美国有23家炼铝厂，今天包括芬德尔在内只剩下6家，到年中按期实施关闭计划后可能会更少。卡罗·麦克白斯是普世能源资讯的记者，他说美国公司面临中国等国家铝行业的激烈竞争。中国完全主导了这个行业，主导了很多金属市场，不仅是铝，他们现在占全球产量的大约一半和全球需求量的一半，所以他们是一个巨大因素。麦克白斯说，他为美国的复兴加油，不过并不指望复兴一定到来。
At the moment, though, a number of these smelters are actually getting dismantled. So,
不过目前好些冶炼厂正在拆卸。如果价格不很快提高，美国的铝业要想东山再起，有点晚了。麦克白斯说，冶炼铝能源消耗高，因此任何复苏都可能离不开有利的能源价格。纽约州刚刚达成一项补贴协议，维持东北部唯一剩下的冶炼厂再运作3年。在华盛顿州，资深冶炼工人凯里·吴达德说，失去金属生产会伤害美国的战略利益。
I guess I'm not a big fan of government supplying a lot of money to corporations, but I as a
我不赞成政府为公司提供很多资金，可是作为一个公民，我认为保持美国某些形式的铝生产很重要。我希望，非常希望西北部可以保留两个冶炼厂。
总部设在芝加哥的世纪铝业公司和美国钢铁工人工会正在游说，要求对中国出口的铝实施制裁。最近，美国劳工部同意美国铝业工人受到外贸伤害的说法，并且批准为失业工人提供特殊再培训和福利。美国之音班泽，华盛顿州维纳奇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韩国高级官员星期二在首尔会谈。朝鲜二月初发射火箭之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筹资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珍妮弗·福勒和韩国外交部负责朝鲜核事务的高官金根出席了在韩国首都的会谈。据韩国外交部说，预计福勒和金根将讨论加大对朝鲜制裁力度的方式。朝鲜2月7号发射一颗被称为“光明星四号”的远程火箭。据朝鲜说，火箭携带一颗卫星，这再次引发了国际谴责。在那之前，朝鲜于1月6号进行了核试爆。韩国和美国说，朝鲜发射火箭是一次远程导弹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个被孤立国家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若干项决议。据白宫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四签署了一项法案，扩大对朝鲜因核计划、人权记录和网络犯罪等方面的制裁范围。美国和韩国预计3月初开始大规模年度军事演习，朝鲜称军演是为战争做准备，并照例誓言进行报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就一直不让中国省心，先是不顾国际社会谴责，一次次进行核试验，最近在农历除夕这一天，朝鲜也不让中国过个好年。他们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一颗名为光明星的卫星，对此美韩两国反应激烈，宣布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同时，美国国会高票通过法案，将对朝鲜进行更为严厉的制裁。这就将中国置于了尴尬的境地，一边是唇亡齿寒的不听话邻居，另一边是所谓觊觎亚洲领导秩序的美国。中国的军事评论人士普遍认为，中国虽然心里不情愿，但也不会轻易放弃朝鲜这个意识形态上的同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习近平要求姓党的《解放军报》2月18日报道解放军空军轰炸机部队进行远程轰炸训练的新闻。报道称，空军在训练时使用了3位数字地图和数据库，利用信息技术将作战环境全程带入训练。军事作家高岩在凤凰网的节目上说，军报的报道内容意味着中国拥有足以摧毁或削弱一个中等强国的防空体系。中国对待韩国和日本的萨德导弹系统也一样，开战一小时就是他们的死期。军事评论家吴哥对美国之音说，高岩的说法不代表任何官方的意思，也严重违反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和联合国宪章。吴哥认为，虽然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受到一些极左思潮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但中国不会疯狂到主动打击萨德反导系统。高岩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目前对朝鲜态度。虽然中国在朝鲜发射氢弹后表示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但从中国最近几次表态看，中国并没有站在反对朝鲜的那一边。中国外长王毅在2月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核试射星连续违反安理会决议，理应为此付出代价。但王毅同时也说，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热点问题都不可能仅仅通过施压或制裁得到根本解决，军事手段更不可取，只会带来比问题本身更严重的后果。王毅将于2月23日到25日访美。分析人士认为，朝鲜核问题将成为王毅此行的其中一大主题。中朝关系从历史上看是在走向分离的，中国曾经与朝鲜同志情深，并在抗美援朝时期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再如此无私，中国对朝鲜态度介于支持与反对之间，这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吴哥分析说，
属于并不是真正的盟国，是属于出于意识形态，然后又是出于自己长期的外交政策的这种严重的扭曲，最后形成这么一个非常自己也非常痛苦的一个境地，就是你想去保护人家，其实人家还不领情。
朝鲜年初进行氢弹核试验时并没有提前通知中国，中国对此很不满。西方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已经逐渐失去对朝鲜的控制。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在2月13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上反驳说，
中方从不认为自己应该控制哪个国家，我们也不希望被其他国家控制。傅莹还表示，解决朝鲜安全关切的钥匙在美国人手中，中方主张恢复六方会谈。同样是在慕尼黑的会议上，美国参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表示，朝核问题的解决90%取决于中国，他指责中国无所作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认为，美中在朝鲜问题上应加强合作。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美国对朝鲜外交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明白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站错了队，但迫于形势不能向朝鲜施加更多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讲述中国大饥荒的《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被禁止赴美领取哈佛大学颁授的路易斯·里昂奖的消息受到国际媒体关注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此事发表社评，说美欧媒体把这件事突出出来，耐人寻味。不过，该社评撰稿人单仁平和事件主角杨继绳都不肯对记者披露各种原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被禁止出国领奖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就此是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评，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儿不过分。社评指出，杨继绳所著的《墓碑》一书认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的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社评引述一位教授的话称，该书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的数据都是虚假的。单仁平在社评中表示，该书出版后，杨继绳获得西方组织和机构颁发的多个奖项，比如2013年美国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都颁给了他。社评说，墓碑也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批评，被指出使用史料不及，逻辑也有问题。社评写道，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由于该书前言中公开称中国政治制度是集权制度，奴役人类的制度。评论杨继绳这部著作的社评称，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寻常之处，西方组织颁给杨奖项时都称赞他的勇气。单仁平被认为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写社评常用的笔名。几天前，胡锡进在微博上罕见地发出一个提倡宽容批评言论的帖子，引起网友们的热议。他这个与平日的评论语气迥异的帖子说，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的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有一定的承受力。言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但它带来的好处更多些。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言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它导致的问题，国家的应对能力是宽裕的。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和各地方官员都能为实现言路宽松做出自己的贡献。胡锡进星期三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的请求，并不肯回答人权律师朴志强的网上批评言论是否应该宽容。他表示，他要说的都在其评论和微博里了，除此之外他不予置评。在这篇关于不准杨继绳领奖的评论中，作者承认新中国过去有不少的伤疤和辫子，但是没有触及外媒关注的一个重点，即新华社或者有关部门剥夺了杨继绳的公民旅行自由权利，也没有论述依据什么来认定他所说的西方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往前走。稍早，75岁的杨继绳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
环球时报批评他的评论歪曲事实、勾线。被问到为何遭禁止领奖时，他低调答道：不好说，不能去就不去了，现在年纪大了，对荣誉已经看淡了。随即挂上了电话。不久前以提倡和提升新闻报道标准为宗旨的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发表公告说，决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的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的时候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期间表示，他并不确定美国和俄罗斯之前达成的在这个星期六与叙利亚停火的这个协议呢是否会生效。一些参议员对俄罗斯方面是否将履行和美国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表示了疑问。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伯克瑟质疑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协议呢可能被俄罗斯或者是说是叙利亚方面呢用来作为一个缓兵之计。克里说呢这是有可能的，不过他警告说，如果哪一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话，那么美国方面已经在准备另一套方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就有关关闭位于古巴的关塔纳摩湾军事拘留中心的计划做出了阐述。奥巴马总统对位于古巴的关塔纳摩湾军事拘留中心的说法是，它的存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讲负面的效果大于正面。在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发表上述讲话之前，五角大楼就是美国国防部方面向国会提出了相关的方案。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对上述方案提出了批评的意见。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表示，将拘押的恐怖分子送到美国的国土上，他说美国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是不允许的。瑞安表示相关的法律还会持续的有效。他还说不会因为奥巴马总统曾经在竞选总统期间做出的关闭关塔纳摩湾军事拘留中心的承诺而采取任何行动危及到他说我们的国家安全。联合国方面指责阿富汗还有美国领导的国际部队在阿富汗中部地区一所医院发动联合突袭行动当中呢处决了两名病人和一名年仅15岁的少年。美方的军方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简短声明当中说，阿富汗政府方面目前正在就此进行调查，而我们的政策是对正在进行的调查不予置评。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布隆迪的总统恩库伦齐扎同意和反对派领袖举行会谈，目的呢是要结束那里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政治危机。在美国国内方面，星期二的时候位于西部的内华达州将举行共和党的党内初选，就是说那里的共和党选民将投票决定他们认为由谁应当出来代表共和党选民来竞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就目前来讲，美国的房地产大亨川普在内华达州的民调当中呢显示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是呢，共和党党内的一些人士不希望川普来代表共和党去竞选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